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一堂讲的题目是成长。那么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有好几处哈。第一个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你想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当然马上就会想到耶稣讲的比喻了。第一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基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各位，这里讲到的是我们熟悉的一个比喻啊，但这熟悉的比喻意思非常深刻，我们要跟别的撒种的放在一起，因为耶稣讲了好几个。这个比喻讲到这里呢，实在是叫人很困惑。困惑不是说它难懂，而是太好懂了，好像没有什么意义。那么所以耶稣讲完了以后，他两件事情，一个是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看是很多人不想听了，因为很无聊，耶稣没有讲一个像浪子回头呢，或者是撒玛利亚人的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比较有趣的比喻，这是一个很没有趣的比喻，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一个现象。所以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注意听啊，因为他觉得很多人他不想听了。另外一个我很感动的就是门徒就显然照马太的写法把耶稣的讲道打断了，他们先说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为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那么因为这个比喻太没有意义了，所以他们说你为什么用比喻，这已经是叫人觉得奇怪了。下面耶稣讲的就是更奇怪的话，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那么15节哈，因为这百姓心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还有圣经别的引用的地方，其实原来是这样说的，就是我用比喻跟他们讲，是不只是他们看不见听不见，是我用比喻要使他们看不见听不见，不仅是这个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而且是我们你们要使他们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免得他们看见了听见了明白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就这经文虽然好像不是太清楚，但是大方向你应该是看得到的，大方向是很清楚，而且是之所以会不清楚，就是我们受不了这个话。就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我用比喻是叫他们听不懂看不懂，我为什么要他们听不懂看不懂，因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要他们不懂不明白，免得他们懂了明白了知道自己有病了去求医治了，他们就不得医治了。耶稣说我来讲道讲比喻是要他们听不懂看不懂，我要他们听不懂看不懂就是要他们不明白不能得救。各位，这个从逻辑上来讲 不合逻辑，从道理的来讲不合道理，从信仰来讲不合我们的信仰。你什么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甚至我想包括异端在内，我们怎么会说我们去跟人家讲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是要他听不懂看不懂呢？我们想尽办法叫人听懂看懂了，想尽办法这样做都还来不及，怎么会叫人故意叫人听不懂看不懂？各位，我们有主日学老师吗？我们有牧师上过讲道学吗？我们有做辅导的要跟弟兄姐妹勉励的吗？最基本的前提，讲主日学的故事给小朋友，就是让他听得懂啊。他听不懂有什么意思？不要说讲故事讲道要人听得懂了，连玩游戏啊画画也是要人懂嘛。你这画的是什么？这游戏是怎么个玩法？都是要人懂，怎么会叫人不要懂呢？怎么会叫人不要看到自己有错而得到医治呢？就这个比喻太奇怪了，这个比喻的说明更是奇怪了。那么耶稣说你们很有福啊，你们现在听这句这个撒种的比喻。我在这里也要说，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听到大事小事当中，如果我们有很多事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做，生活中听到中服事中碰到一些有的是叫我们很不懂的，像启示录或但以理书里面那个将来的意象我们看不懂，有的是不懂的，有的是我们懂但是我们不赞成，怎么教会会这样或者是会那样，或者说怎么神让教会这样子，什么怎么会神让这样的事发生那样的事发生，我们都会有这些困惑。那有这些困惑有这些不懂的，有的人就真的跌倒了，就是要叫这些百姓听不见看不明白听不见，有的时候这些道的确造成这个结果。有人就会说，哦，如果神叫我听不见看听不懂看不懂的话，那这是神的错，那我就不信了。有的人看到说，哦，原来这些都是神做的，那我不信他也没有关系了。就是很多人刚好就应验了这经上的话，他听到叫他跌倒的东西他就跌倒了，他听到叫他不想信的东西他就不信了，而可是他还是错的。他错在哪里？我就说门徒对在哪里。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我们学习效法要认定的一件事就是这书上讲的是真的，牧师在讲台上讲的基本上也是真的，是对的，圣经讲的是对的，我信的是对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们信的神是真神，我们看的圣经是真的是上帝的话，我们需要有这个基本的信念。这基本的信念是圣经这样讲的，牧者也这样讲，教会也这样讲。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怀疑的，怀疑甚至问题经上很多话我们没办法解决。如果你的态度能够说我还是信，我更加信，我承认有些东西难懂，我承认我不能解，但是神拣选了我，圣灵带领我，让我知道这是一个宝贝。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很多人不想信，但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宝贝，我就是要信下去。哇，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样态度，那真是有福了。门徒很愚蠢，门徒也不聪明，常常被责备，但是当耶稣讲完这个道的时候，就马太的写法，甚至还没有讲下面一个的时候，门徒就来了，门徒就打断他的讲道了。 你为什么用这个比喻呢？然后耶稣就讲的也是叫他们更加不懂，然后耶稣就先讲这个天国比喻，他这个撒种的比喻，你们听啊，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撒在路旁的就是听道理不明白啊，这很重要的就是提醒我们，主日学老师也好，辅导也好，讲员也好，大的小的讲员都是一样，有一个基本的就是我们要叫人听得懂明白，他如果不明白，恶者就把他盗抢走了，夺走了，被鸟吃掉了。各位主日学老师，各位牧长，请一定要讲人能够明白的话，不要讲的人糊里糊涂的，讲明白的话。那么然后呢，撒在地上的是听得到，欢喜领受，没有根，及至未到，遭遇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就跌倒了。我们看真是好像这种在往天国的路上充满了这三种人，只有少数是第四种。三种人就是听到不明白就被吃掉了，不管你是被吃掉了或者是被晒死了，都是没有果子，没有籽粒结出来。那么不管是被吃掉的不明白，或者是因为未到遭遇患难就跌倒了，或者是第三种撒在荆棘里的人，听到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不能结实，虽然第二种第三种尤其第三种还活下去了，但是跟第一种第二种一样的，一样就是没有结实。神给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是在荆棘里长的，神要我们结出籽粒来。那但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我们也看在教会里面不是这样的人也很多吗？各位，我们不能根据这个经文来判断哪些人是麦子、败子，哪些人是什么，这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就神的意思来讲，我们不能绝对的判断的。有这个现象，神为什么允许这个现象我们不知道，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避免是那些不好的现象中的。撒在好土上的、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60倍、30倍的。各位，我们常常讲到教课，都常常会有一个提醒，就是那我们学会了什么？如果照这个比喻，我们根本学不会什么东西。一撒，风一吹，就有四种不同的结果。耶稣没有说你以后撒的时候不要撒在路旁。耶稣也没有说你以后撒不要撒在石头地上。耶稣也没有说你要把荆棘除去，耶稣都没有说。但是你是不是应该这样学习呢？教会是不是应该学习这样，使我们有一个正常正确的成长？那个恶者把道夺去，这是不能避免的，会有的。我们生活碰未到遭了患难，也是不能避免的，一定会有的。我们生活中有世上思虑、钱财的迷惑，像荆棘一样把我们挤住，也是有的。耶稣没有讲我们要怎么办，你应该知道要怎么办。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天国的道理，能够明白，你有这个责任，你要明白，这关乎你的永恒的事情。你不明白问呢、啊、问了还是不明白继续问呢、啊、继续不明白继续问，你不要让你的不明白到最后就是我就不信了，我就不管了。 求主让我们能够多问。我自己在中学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算信主了，我想好好读圣经。哎呀，有每个礼拜天问那个主日学的老师，真的是问了半个小时以上啊。我后来问了第三次以后就不太想问了，因为我觉得哎呀太花人家时间了。但是我有心，我看圣经有问题就去问了，主日学老师说好，我自己觉得这对我有很多的帮助。他的解释不一定好，不一定对我，也不一定服气，但是我去问了，我去问，我想要明白，我想要懂。那么我也感谢主，生活中为道遭了患难，受了逼迫，有的哎，我就没有跌倒，或者跌倒了主帮我再起来了，这很稀奇。这个环境，这个成长的环境是会不一样的。看起来那个所撒的那个种子对你掉到什么环境里一点能力都没有，这是上帝的预定，没有错。但是我们从人来看，你有什么事都可以做。你是那个撒在路旁要被吃掉的吗？你不要管你要不要被吃掉，你管我不懂我就去问，我不懂我就去问。那么我也求主保守，你一定会为道受的患难逼迫，你一定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你因为看圣经，希望神的话能够感动你。我不要不结实，我不要被钱财的迷惑挤住了，我会思虑，我不要被世上的思虑挤住了。主啊，我不要被这些经济挤住了，包括儿女的婚姻啊，包括很多事，很多事叫我们烦，叫我们没有办法。其实我最近还碰到一个姐妹，不知道是不是姐妹了，他好像一辈子都是很多烦的事情，一辈子都有很多的愁烦的事情啊。每次有愁烦的事情都是教会来帮他解决，但是解决完了他还是就不来了。我会跟主讲，我跟我自己讲，这是宝贵的，这是圣灵让你看到这是宝贵的，你就要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个重价的珠子，你一定要保住你的信仰。我看我很遗憾，很多人信仰最不足保住我的儿子就好了，保住我的其他东西就好了，信耶稣不值得保住。那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了，这是主的恩典，但是主把它写出来了，有这四种情形，你就不要说我要做前面三种就好了，我不要做第四种，第四种很麻烦。我也不是第四种，因为我听到不明白。各位门徒恰恰好就是他们听到不明白，可是他们没有变成那个被吃掉的。听到不明白就什么，就来问耶稣啊，打断耶稣的讲道也可以，我就是要问耶稣。门徒近前来，你为什么用比喻？耶稣也责备过他们，你们真是糊涂啊，但是没关系，责备归责备，我就是要问啊，我就是死皮赖脸的要从你那里得到教导。求主给我们这颗心啊，给我们这颗心，那就有福了。正是看起来神预定的一切，有人是吹到经济里，有人吹到这里，有人吹到那里，我们不能够丝毫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们是人，我们靠着主就可以改变。我们就要明白，我们就要坚定的能够结出果子来了。好，环境、圣经、神的带领都有叫我们跌倒的时候，但你不要跌倒，你就继续依靠上帝。第二个比喻，24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也是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刚才这个比喻是只有一种种， 只有一种种子，四种不同的田地。这个比喻有两种种子，一个相同的田地。耶稣用一些微小的差别让我们来知道，来了解更多的真理。而我们在解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我们要解得正确恰当哈。像刚才那个撒种的比喻，耶稣没有讲你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听到明白，我们要听到明白，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不要被经济挤住。哎呀，世界上的事情这么多，财、钱财，还有儿女的婚姻等等，这么多烦人事，你不要让他烦到你对你跟上帝的关系。你不要，那个是自保。好，现在呢，麦子和稗子都被撒在田里。二十五节特别讲，人睡觉的时候，人睡觉的时候。那个人是谁呀？谁在睡觉啊？那个人在三十七节，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啊。撒好种的是人子，哎，人子应该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撒种，这我们懂。耶稣基督睡觉了。”我们也只能说这是神允许的，神允许仇敌来，神允许仇敌把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然后就长大了，到吐穗的时候稗子就显出来了。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麦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这句话是圣经里面叫人很吐血的话，这是上帝的命令，这是我们主耶稣的命令，让他们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撒种的比喻，如果是同样的好种撒在四种不同的土地上，我们能学会的功课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主的话。相反的，我们一定不要上帝的话在我们心里被挤住了，我们一定不要。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不明白的情形，都不要让它挤住，你一定要结出来。那求神帮助我们了。那么这里呢，耶稣是要我们设想我们是哪个东西呢？我想耶稣不会要任何的读者设想我们是稗子，我们应该都设想我们是麦子才对。我们不是稗子，我们是麦子，我们有稗子在那里挤我们，不舒服，妨碍我们的生长，妨碍我们的营养，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那把稗子薅出来，主人说，不必。这个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他没有说你把稗子薅的时候，就是薅稗子的时候，你错失了一个救人的机会。就是我们让他们一起长，慢慢长，有一天可能稗子长成麦子，在科学上这是不可能的。耶稣在这里说，麦子稗子一起长，不是说稗子可能会悔改，但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可能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考虑，我们可能可以考虑到，让他们一起长吧，免得我们把这个麦子伤害到了，免得我们 要烧掉的东西不是稗子，烧成了麦子。也就是可能这个比喻讲到这里，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教会需要有惩治，这是真的，而教会里没有惩治，这也是真的。今天教会哪能惩治人呢？今天我们对任何一个弟兄或姐妹惩治，他就惩治你了，他就不来教会了。我们拼命希望人留下，还来不及，还惩治别的，惩戒别的。但教会需要有惩治，但惩治的时候我们需要小心就是了，需要小心，不要伤害到麦子了。而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这也不是懦弱，这也不是是非不分，但是的确教会里有惩治是应该的，可是也有容两样一起长的状况，这我们都不晓得应该是怎么做最好。在清教徒的教会里面，可能他们是把稗子拔出来的时候比较多，所以清教徒的教会可能比较纯正，都是信主的。但是清教徒的教会也可能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太过严苛了，太过严苛了。你看这段经文跟其他地方一起来看，可能你可以想得通啊。这里没有说教会不要有惩治，因为有惩治就可以可能会把麦子也伤害到了。没有，教会需要有惩治。教会什么时候惩治？就是当恶人的行为结出了果子的时候，就可以有惩治。这里也是这样讲嘛。当长出穗来的时候，也就是他的恶行很明显的时候，需要有某种程度的惩治了。就是教会需要有惩治，需要把稗子薅出来，需要的，不能因为这里就说完全不需要。他当长出那个籽粒的时候，就你需要做这些事情。保罗也讲过，耶稣也讲过，保罗说如果他的恶行是真的显出来了，有人跟自己的继母同居了，这种人要惩治啊，要把他薅出来。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只是我们可能需要承认，就是我们的判断不是绝对准确的，而且我们总留机会给人回头。那么就这里是告诉我们一件事，神要教会有相当的宽容，免得伤害到那个麦子了。神要相当的教会要有相当的宽容，但是呢，不是完全没有教会的惩治。所以我说，那个当收割的时候，如果我们把它想成果子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这不是一次，不是一次。就收割，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最后审判，那只有一次了。可是在世上的时候，也许有些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的恶果已经很多了，我们在收他的恶果了，我们惩治他，那么让他可能不能来教会一段时间，希望他悔改了，我们能够再接纳他。就是稗子麦子的比喻是要我们宽容，但是不是说不可以做惩治的工作。好，下面呢，31节他又讲了一个比喻，不长，但是也是撒种的比喻。31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也是成长啊。芥菜种种下去长成了树，传统的解释是，就是教会啊，基督教会是很不起眼的人开始的，是加利利的一个 木匠的儿子，是一群渔夫，是一群无事小民，像使徒行传讲的，这一群人是非常的渺小，但是因为他们有神的同在，他们有无限的潜力，他们长成一个很大的树，长成不可思议的大。事实上这个大，你不管对植物学懂多少，你都应该知道耶稣这个话讲得太夸张了，我觉得是有意的夸张。因为一个菜长得再大不会长成树的了，一个菜长得再大不会长成飞鸟可以停在它的枝子上，那就不是菜了，那是怪物了。耶稣有意要把它夸大。那么有人就说，传统的解释就是说，教会是那么微不足道，就没有想到是那么的大，连飞鸟都可以来竖在它的枝上。这是传统的解释，我也接受这个解释。教会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从小到大。但是也有人说这是负面的讲法，这负面讲法就是说，这里讲的是天主教，就是百种中最小的这个芥菜种，就天主教，后来发展的非常大，不但发展非常大，变畸形了，变成一棵树，飞鸟来竖在它的枝上。前面刚刚说飞鸟把种子吃掉，就是人听到被魔鬼夺去了，有人解释飞鸟就是魔鬼。那么天主教里面有魔鬼，就是教宗啊，在梵蒂冈。这样的解释我觉得不太妥当，因为看起来耶稣这里讲的是正面的，看起来耶稣的意思就是天国教会神的国度的成长的过程是不可思议的，是从很微小很微小变成很巨大很巨大。就我觉得要这样来了解。当然这个比喻也跟信心有关系，耶稣说如果你们有信心像芥菜种一样，叫山移到海里都可能，我觉得都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如果我们真是认定了上帝，如果我们真是认定了十字架上的基督，如果我们真是传十字架道理的话，这里有我们想不到的力量，会让渺小的芥菜种成了一个很庞大的东西啊！我们的侍奉，我们自己不要自我膨胀，好像会多么的了不起，但是我们希望是能够在神的旨意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永远不能败坏的国度，我们在其中有份，是很有福气的。好，这成长里面，现在讲到这三个比喻里面，第一个就是看起来是我们都是宿命的，被吹到哪里就是哪里，而实际上我说我们需要很积极的能够明白上帝的道理。那么第二个，我们需要忍耐，神允许败子在我们身边做很多的干扰，吸取我们很多的养分，但是神要我们忍耐，我们忍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需要相信，我是相信，也常常受到感动，也常常看到，就是其实每个教会都应该看得到，我们是这么一群不好的人，毛病很多，伤害彼此，伤害也很多，但是呢，神能让任何一个教会，只要真是教会，即使是他衰败了几十年或者怎么样，总有神在其中工作美好的地方啊！我们有这样的信心。门徒就是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以后，门徒就再问了一下这个麦子败子的比喻。那这我们刚刚讲过了啊，只是我们需要去想一下，为什么他说撒好种的是人子，就是因为人子后来睡觉了嘛。好像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我们的主在打盹，在睡觉，他不会睡觉，他一定有他的美意，他让败子继续在教会里面，是实在给我们磨练，我们要相信他做的是对的，他做的是正确的。这几个撒种的比喻都让我们基督徒要更谦卑一点，对上帝国度的盼望更大。但是撒种的比喻的写法呢，也让我们需要多一层的了解。像路加福音第八章啊，讲到耶稣在各地宣讲神的国的福音。那么在各地宣讲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就讲了，耶稣就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耶稣用比喻来对群众说，第五节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再次看到这句话，我也再次说，因为耶稣讲的大家不想听了，因为这些话很无聊，这些现象很普遍，他讲这些有什么微言大义呢？所以门徒在问他，那耶稣也就再讲到说，神国的奥秘不叫别人知道，只叫你们知道。各位不要跌倒，不要跌倒，你就用你这积极的态度，让你显出你是那个好的种子，撒在好土里，怎么样？就是积极的去问嘛，积极的去像门徒一样问嘛。他们听不懂，他们就算了，你听不懂你就继续的追究，这是一个好现象。各位，我们的信仰是宝贝，你明白了更是宝中之宝，就去明白，就去追寻，不要离开，不要打马虎眼。我们看耶稣讲的这四种跟马太福音讲的当然是一样的意思，但是有不同侧重的地方。种子是神的道，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到，后来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了，恐怕他们信了得救。这里没有讲明白，这里就讲把那个道夺去了啊。所以弟兄姐妹，愿神的话在你心里能够得到保守，不要被夺去了，不要忘记了，不要疏忽了。这是有关得救的事，继续去寻求追求。那些在磐石上的人听到欢喜领受，心中没有根，暂时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情形啊，碰到困难不想信下去了，碰到困难，哎呀，做基督徒好辛苦好难呐、啊！啊，做基督徒是辛苦是难，但是还是一句话，那是很宝贵的，你要看到这是宝贵的，你就不要退后，不要被这些东西困住了。你容易烦恼吗？不要被世上思虑挤住了。你迷惑于钱财的美好吗？不要把道挤住了。你要结出好的子粒。因为这四种，前面三种不管有什么不一样都一样的结论，就是它不能结实。那落在好土的就是人听得到，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忍耐着结实。这跟马太福音讲的不一样，马太福音撒在好土的也就是听到明白了，就是马太福音注重的是知，路加福音注重的是行。那么我们听到要明白，明白就是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还要忍耐着结实。 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中发出的。听到要明白，要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我们的心不善良，但是让它越来越被神的话和圣灵修剪，使它善良，使上帝的道能够结实，在不好的地方多多的结实。所以撒种的比喻里面有讲我们要明白上帝的话， 有讲我们要忍耐。忍耐不仅是消极的在忍耐，而且积极的忍耐，让我的心仍然是善良的，让我的心仍然是诚实的，让我的心能够保守上帝的话，让我在很多的怀疑或者不安当中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宝贝，我就是不要离开它。啊，这是路加福音讲的。路加福音讲到我们需要就是多有行动，忍耐。马太福音讲我们多有知识，明白啊，都是一样的。好，那么另外一种生长成长是马可福音讲的，也是在讲成长，而这个成长呢跟撒种一样啊。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节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各位，那人圣经上有的时候说是人子，有的时候说是我们，这里应该绝对不是指上帝，因为上帝不会不晓得的。这里就是指教会里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撒种，你在福音，在传福音的事上撒种，那是非常的非常的伟大啊，但是呢也是上帝的伟大了。你去做这个事情，当然不止这些，对不对？你撒种在地上还要浇灌，还要施肥，还要除草等等都有。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很稀奇的，他我承认。晚上你在睡觉，白天你起床了，也没有讲你像农夫一样辛勤农夫在做事，而是这个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就是我们知道种子的渐渐长大，但一般农夫对植物学的知识不会有，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用在教会身上就是更是这样了。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神的话如何在我们的心中发苗见长，我们真是不知道。可是我可以说我知道一件事，这是圣经的另外一个形容方式，种子撒在地上发苗见长，这个是什么？这个我不知道这样连起来可不可以，就是死啊。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如果我们的生命要发苗见长，就得死啊，落在地里要死，要与主同死，要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要走主的道路。你在教会里面，你的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一定是在死里面进行的，一定是在每一次痛得要死的那个情形中进行的。如果我们只是吃了大餐，常常在教会里吃了大餐，哦，看了很好的属灵书籍很舒服，这还不行。就我们一定会经历到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我们会有死的经历，有痛苦的不得了的经历。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有这样的痛苦，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克服了。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这自然就是一般人来看嘛，发苗长穗，然后结出 饱满的子粒，这就是上帝的生命，就一定会这样子。但是上帝的生命一定会这样子，这里就是没有讲的那个字，我觉得是重要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我们的成长一定是与主同死并进的，我们跟主同死，同钉十字架，效法主的死，效法基督的死。我们种的不死就不能生，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我们自己是这样，我们所教导的弟兄姐妹下一代也是这样。我们需要把上帝的爱丰丰富富的传给他们，我们需要把信仰丰丰富富传给他们。我们不知道他怎么会长起来，但我们知道，我们若是真是付上死的代价，跟他一起与基督同死，就结得很丰富。然后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收割的时候到了，在圣经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好的意思，一个坏的意思。好的意思就是这里，就是镰刀去割，也就是这个基督徒从福音的种子撒在他心里，到最后结出这么多的子粒来，这是美好的。收割的时候到了，就是神最后报应的时候到了，神最后赏罚的时候到了，赏的时候到了。但是收割呢，也有负面的意思，就是恶贯满盈对付罪恶的时候到了。用镰刀去割，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割掉消灭，审判的时候到了。那么我们很感谢主，这些事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子，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蒙拣选了，神的话怎么到我们心里来了，神怎么差遣这个宣教师到我们村子里来了，我听到了，为什么我有这样的反应，都是主的恩典，都是主的预定，都是主的计划。但是若真是神预定计划拣选得救的人，他就一定会有积极的一面活出来，他会除去他心中的荆棘，他会除去那些石头，他会在主的恩典下发苗见长。这是我们每个主日学的老师都有过的经验，如果看到一个孩子不知道怎么搞的，他就长大了，就成熟了，那是有福的啊。好，关于成长啊，我最后提一点，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的，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里不是在讲撒种了，这里在讲葡萄树的枝子了。这个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里我们也不是一个种子，也不是一个籽粒，我们是一个枝子。这个枝子呢，不结果子，主就剪去。这求主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被剪去的，没有一个人是主剪掉不要的。主也剪，但是不是把我们剪掉不要，主剪我们是修理干净。我们修理干净，修理是修理，干净是干净，这两个不是一回事。修理是把坏的东西修好，干净是把脏的东西弄干净。不过在这里呢，它有一样的意思，就是神对我们有对付。基督徒的生命成熟长大，而且结果子，如果不结是剪掉的，结果子它也要剪。所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被对付，但是他剪就让你果子结得更多。那我们求主来修剪我们，使我们干净，使我们常常在他里面啊。那这一点呢，仍然是求主帮助我们，就罗马书第六章讲到的，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就是我们是跟主同死同埋葬同复合，我们跟主一样顺服我们的天父，我们跟主一样求主照着他的旨意，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去行啊，这恳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成长，我们要领受神的话，我们要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常常记得，我们也要让我们忍耐，也就是为这个信仰受苦。我们若是与基督受苦同死，就会跟他同活。所以教会的成长不能靠一下子突然的或某一两个人带来的复兴，教会成长我们自己需要稳健的连于基督，稳健可是真实的天天与主同死同复活，稳健的愿意被主修剪，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修剪痛苦是真的，但是结出果子多也是很喜乐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看到圣经中的成长。主啊，求你在你的园子里面继续的工作，当我们跟你一起工作的时候，让我们被你修理干净，让我们与主同死，让我们明白你的大能，让我们看到你工作的稀奇。主，求主让我们也彼此的扶持，使我们中间有人好像跟不上了能够跟得上，有软弱的肢体你刚强他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